那么往下呢，我们就讲一讲复兴运动。这些自立教会呀，都是由一些基督教基督徒领袖所带领。那个时候啊，作为在中国第三代乃至第四代基督徒领袖，就有如井喷一般的兴起。中国教会呢，就步入了近代的复兴运动时期。这个时期是随着民国在文化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来的。此时的传道方式呢，充分利用了传教自由的便利，以街头布道啊、医疗啊、赈灾呀、办学呀、社教会，同时还关涉一些文字施工。传教工作的范围也深入到内地及边疆，除了汉民族，还有少数民族。这样的话，我们从两方面来介绍这一段时期的历史。首先，我们谈一下布道团，然后呢，我们再谈一下布道家或者著名教牧。从布道团的角度啊，1927到1937。我们说这10年大复兴时期，神借着许多布道团，点燃了福音燎原之火。20世纪初，直到抗战这些年间，其中有几个颇具代表性的布道团被建立起来了。我们现在首先说的第一个就是中华学生励志布道团，在山东潍县建立起来的，因为潍县正是乐道院的院址。乐道院当时在日本侵华的时候，接待了很多中国的难民。著名的苏格兰长跑运动员、世界运动健将李爱瑞，就是死在乐道院。李爱瑞就是《火的战车》《烈火战车》那个影片的主角，他宁可那里边翻译为安息日，其实就是礼拜日就行了，行不行？就是主日也行啊。他在主日，敬拜，正好赶上了什么？这个奥运会的他的比赛项目，二者必须二选一啊！我要敬拜，敬拜，我要敬拜上帝啊！Worship，敬拜，不能够参赛，要崇拜上帝。王子出面都没有说服他，最后的结果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敬拜上帝是头等大事。我不是仅仅遵守一个宗教教规，我心之所向，这是我的责任，回报主恩。这一天敬拜上帝，当然了，挺好。那一天他就是没有参赛，可是当第二天他可以参赛的时候，好几个项目都拿到了冠军。大家知道这个吧？最后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在天津做一个学校的体育老师。抗战爆发了，帮助中国许多难民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最终被关押在了这个。乐道院就山东潍县，就是潍坊，旁边的一个地方，山东潍县集中营，现在是潍坊市里，这个现在就在潍坊市的市里，当时潍坊很小嘛，就是潍坊旁边，但现在就在潍坊市了。我前一段时间还去过乐道院，那个时候在那里边建立起了中华学生励志布道团，哎。这是第一个布道团，第二地方性的布道团，地方性的布道团，比如说这个1911年湖南竹家布道团，乃是由长沙内地会的葛荫华和萧穆光两位牧师发起的，共有团员28人，采取游行布道的方式，携带着单张小圣经，逐家分送，5年期间，曾进17万7千余家布道。这个数字要注意，17万7千余家，5年时间，10万7千余家对，10万7千家，什么意思？你可以想，就是他们的频率是怎样的，可以说是昼夜赶路。此外呢，还有1912年，在广东珠江以南，广东珠江以南的河南布道团，不是河南省的意思啊。珠江以南，珠江也被称为河南布道团，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个布道团呢，先由云南开始，1922年甚至推广到北部，到黑龙江，1923年进入蒙古。他们的事工拓展了国内布道的范围，由沿海逐渐到边陲地区。这个布道团也是影响很大的，叫什么？中华国内布道团。这是第三个布道团，在云南建立起来。好，我们现在呢，看一下，其他的包括上海车夫听到上海车夫听到处，福州祈祖布道、上海基督徒布道、回民布道等等，也都应运而起。我向大家主要介绍的是第四个，叫伯特利布道团，1931年建立的。伯特利布道团呢，是由上海的伯特利教会，所组建的，被认为是这些布道团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当时啊，一位神学家叫纪志文任团长，宋尚杰、聂子英、林景康、李道荣这几位为团员，这是布道团的成员。在这里面最厉害的人物就是纪志文，他是第一号人物。后来你看林立极光，或者看宋尚杰言行录等等，或者看其他人写的一些个教会的，什么历史啊，或者个人传记啊，好像宋尚杰更厉害似的。其实不是的，纪志文的神学是最精准的，宋尚杰神学一塌糊涂。宋尚杰有他的优点，我们会隆重介绍一下他。聂子英、林景康、李道荣，他们基本上都能用中英双语讲道。后来，纪志文下南洋，建立了神学院，影响了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的恩师就有几个人，一是纪志文，二是黄彼得，知道吗？纪志文先生是团长。工作的时候，通常纪志文带领团员灵修、查经，还有白天聚会。宋尚杰在晚上及大聚会上讲道，其余三人按照恩赐负责财务啊、通讯的记录啊、领唱个乐器翻译啊或者买票啊等等。伯特利布道团在1931到1933年间，也就3年左右，怎么样？足迹达到了13个省份，聚会1000次以上，听到更是40万人。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绝世信主啊。那个时候说，我绝志了啊！我告诉你，绝志不一定信主，信主一定绝志。如果把绝志理解为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这叫绝志，对不对？那归从谁呢？就跟随你了。他是真信了，但是很多人绝志填个单子而已。填单子的有18000余人，13个省。3年时间，18000余人表示信主，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得说很了不起。所以布道家确确实实，他们的成效果效是空前的。但是，照比唐崇荣牧师一个人来讲，他们加在一起都不如他一个人。这也跟后来他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关系，前人松土嘛，后来他栽种也是有关系的。这就是布道团啊，伯特利布道团，一听。就跟他宋尚杰有关系，就跟纪志文牧师有关系。纪志文牧师因着他持守的是改革宗神学，所以他的神学很精准的，这样的。下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布道家，尤其是当时的名目。首先向大家介绍的就是1830年到1896年的名目席圣摩。其实他不是复兴运动时期的领袖，因为差了几十年呢。但是他的这种布道方式，深深的也是影响了后人。席圣摩是1830到1896年间的人物，他是著名的儒家背景传道人。席圣摩呢曾以戒烟布道为主，那个时候中国抽大烟的很多，包小老婆的也很多，大家都知道这事情。到1906年，在4省设立了45个治疗中心，可观的是有30万人被治愈，他就是帮助人戒烟，有30万人在他建立的治疗所当中，从烟瘾当中得到释放，继而呢，向他们传福音。不一定这30万都信主了，但是他以这个方式去布道，一定影响到他们了，就是这样的情况。这就席圣摩，席圣摩是山西人啊，席圣摩是中国人，是山西人， 你看这名字起的多霸气，就是习圣魔，你也可以孙敢鬼，啊，曹翔妖，都可以的，啊，啊，你说李驱蛋，驱撒旦，啊，是这样。好，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位著名的美女布道家，她叫石美玉，你看这名字。是不是？君子如玉啊，温润如玉。那么，石美玉是一位著名的女布道家。姐妹在参与教会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长老会是反对姐妹做监督的，做什么呢？做这个领导性职务的。但是姐妹做神学教师是不反对的。对于姐妹呢，那么讲道。分两种，一种是教导，我们反对；但是如果是分享，我们不反对的，因为主用过底波拉，是不是也用过呼罗大？主也用过什么百基拉？这些都是伟大人物，主都使用过。所以呢，如果他不执行圣礼，不执行圣礼，啊，只讲道，我们是接受的。石美玉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个人。石美玉是江西九江的，1896年与他的女同学。康城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啊，在这个医学院毕业了，啊，施美玉回国后成为了著名的女医生、教育家，同时也是布道家。她的成就是极其斐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1920年，她与美国这个女传教士胡遵礼这两个人在上海组织了伯特利教会嘛，就是我刚才所谈及的。他这两个人就是纪志文和倪匡和宋尚杰他们后边的靠山，看不看见？有点像谁和谁的关系，有点像底波拉和巴拉的关系，发现没有？1921年呢，至1925年，在上海设立了医院，还有小学、中学、圣经学院。那么1931年。成立布道团，1941年设神学院、圣经学院，就是取得圣经证书的，一般有颁布副学士的水平或者权利啊。那么神学院则不然了，可以颁发神学学士以上的这样的权利。当时神学院纪志文是院长，要注意林道亮是教务长啊，林道亮、纪志文都是伟大的人物。那么，与石美玉同一时期的杰出女性还有很多，比如说陈玉玲，啊，焦维珍，这都知名的。最著名的蔡素娟，蔡素娟你不知道是谁？你看过《安史之后》吧？还有《安史之后序》，都是她写的。我介绍一下蔡素娟女士，她是典型的中国古典的封建大小姐。她家是江南这一带的，她的父亲当时。就是，我们叫，当时如果说从官员分级来讲啊，他就是说，形同于苏州市的市长或者是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知道吧？他的父辈全都是达官显贵，就这样的一个人，江南人蔡素娟。蔡素娟呢，从小得了一种怪病，什么病呢？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能见光了。他一见光，浑身痒痒，然后有反应，最后就犯病，以至于后来他就移居美国了。当他移居美国之后，他就在美国的他的那栋房屋当中，住在阴暗的环境的里面，几十年如一日，在那种环境下生活。蔡素娟在那个过程当中，倾心祷告，潜心的信主，最主要是写了一些个人自传。啊，比如说《安史之后》这些都是他提供的材料。那么有好多人，好多名人去拜访蔡素娟，啊，一般都是带着愁容去，满怀喜乐的出，就这样的。因为他的话给许多访客带来了极大的慰藉，似乎使他们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所以蔡素娟是活在黑暗里，却是着实活在光明中。这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蔡素娟。这个姐妹，大家记住她，蔡素娟，大小姐以前是位，后来就变成了蔡素娟老人。往下就是 刚才提到过的李元儒和王佩珍。李元儒曾经呢，是《灵光报》的主编啊，王佩珍也是一位布道家，他们的文笔都非常好，文笔都非常好。然后就是侯秀英，再就是林巧稚。中国以前呢，妇产科很落后，妇科很落后，妇产科更落后。就像拉结时期，拉结死于产难，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吧？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对吗？但是林巧稚这些个人兴起之后，学了西医，把西医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这样的一些设备引进给中国，导致中国许多母亲活下来，导致中国许多的孩子生存了下来。本来一尸两命的事时有发生。林巧稚，大家记住他，中国妇产科之母。中国妇产科之母值得我们纪念，林巧稚医生，非常伟大的人物。所以，谁说女子不如男啊？你分在哪个层面上？姐妹照样有姐妹服饰的合唱啊，姐妹服饰的啊这样的主要的方向。希望大家呢也记住这些姐妹。我们基督教从来不打压姐妹，改革宗教会承认姐妹的无与伦比的天赋，承认上帝造她拥有神的形象样式。但是强调在次序上，是先造男人，后造女人。保罗也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所以次序上有区别，因此担负的工作不应该是一样的。神最起码没把生孩子的责任给男人，这是事实，对吗？是这样的，所以不能够等同视之的啊。但是不是道德上，不是尊严上不平等，力量上不平等。男和女在一个擂台上打，你觉得公平吗？你觉得公平，那你就搞这样的赛事，公平的啊，尊严上全是一样的，但次序上男和女是不一样的，先造男人后造女人，女人是为男人所造，男人不是为女人所造，这圣经命定的，就这么点事儿，想明白就行了。好，这些个可能不大知名的人介绍完了之后，隆重介绍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就是贾玉明牧师，留着一缕山羊胡的那位老者。贾玉明呢，是那个时期的新教牧师和神学家，因为是那个时期。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贾玉明他受教育经历啊，跟他后来成为怎样的人有关系。贾玉明的确著作等身啊，的确著作等身，但是很可惜，他的很多神学也是有严重偏差的。贾玉明影响之下，中国的灵异解经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了。举这么个例子啊，贾玉明的完全救法，如果你看过他的解经全集啊，我以前也有完全救法，我特意买了一本好好的去学习，最后发现错漏百出。他们那时候都希望读书圣经隐藏的一层意思，然后就是想破脑袋也要深挖圣经的什么那种啊，不为人知的属灵的意义，所以他们有了很多奇妙的总结。我用的是奇妙啊，其实应该是奇怪啊。他们说，圣经，比如说会幕有三层，就代表人的三个生命程度，在外院时期，在圣所和在至圣所时期，同时分别代表三种人：属魂的啊，不是属体的，在外院。属魂的在圣所，以至于属灵的在至圣所。以色列有三王，属体的扫罗个头比众民都高，属魂的所罗门智慧比别人都多，唯独属灵的是大卫。看见没有？所以人要走入，人要行经什么？人属体的人需要行经属魂的阶段，走向什么？属灵。所以就深挖三座山，方舟三层，全部被用它拿来讲这些道理。在解经上，如果上帝回复的话，我想就批复四个字啊，不是批复三个字，想多了。啊，其实没有根据的。新约解什么？旧约。启示具备渐进性，用明显的、明确的去解释什么隐晦的、不明的。你把这些方式、方法、原则，甚至上文下理啊、总原则解经啊，全部用上，你会发现 他们的解经真的好奇怪，不是好奇妙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有的时候神救人很有趣的，借个见证也救了个人。有没有这情况？也有的。他们虽然讲道中充满错误，但是神做工，神会越过错误，神也会救一个人。那是神的大能导致的，他们没功劳。他们讲错了这件事情，最起码没功劳，明白吧？我们看一下他的成长经历。1904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同年安立牧师了。1915年起，曾在金陵神学院执教，19年任华北神学院院长，30年任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36年在南京创办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啊，抗战期间，该院迁往重庆，48年又迁回上海。他主张神学应该注重将知识和灵修相结合，使信仰与灵性操练在生活中体现出来。1954年。他被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他著有好多的书，《神道学》《圣经要义》《完全救法》就是其中的代表著作。这就是贾聿铭。其实他的出生呢，本来是在山东省昌乐县的小村子，年少时归信基督了。04年毕业于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迪考文的这一个会馆，其实他是受长老会影响非常深的。这个会馆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的基督教大学，叫做齐鲁大学。其学习非常出色。由于庚子事变的影响，那一年为会馆只毕业了2名学生，而其一就是贾聿铭，也就是贾德新。在学校期间，贾聿铭与丁立美结为了主内知己，共同决志终生献身传教、献身布道。后来，丁立美成为了中国教会的著名布道家。上一代布道家宋尚杰是下一代，丁立美是上一代。上一代布道家里最厉害的就是丁立美，一定要记住这个人物叫丁立美。丁立美和宋尚杰还有一段轶事，一会儿我讲。那么后来呢，他继续进这个教士馆，也就神学院深造，接受改革宗系统神学的训练。他是被改革宗系统神学训练出来的。贾聿铭从教士馆毕业以后，先后在美北长老会、在山东省设立的安丘县、冯望之会、济宁州教会和益州府的教会担任什么牧师？那么1907年，贺氏在山东潍县创办女子神学院；1915年，在金陵神学院任教；1919年。贺氏由于信仰原因，另外创办华北神学院，并于1922年，迁往了滕县。贾聿铭就被聘为了教授。后来20年代，他曾经办过《灵光报》双月刊，主编过《灵光报》。这个《灵光报》非常有名，影响非常大。他的好多见解都是透过这个报纸，然后向全国派发的，影响的。那么，贾聿铭曾经。有2件事情需要我特别强调一下。第一，他在大概是中年左右，据说有一天突然之间在讲台上被一个女子扇了一巴掌，然后他就停下来了，就再也不做工了，因为那个女子污蔑他，当时大家都以为是真的，就意思他跟她有染，然后啪打了他一巴，众目睽睽之下。他一句话不说，后来这个事情真相水落石出了，他才重新回来服侍。当人问他说：“哎，为什么当时你不解释呢？”他说：“解释已经没有用了，恨你的人都会相信是真的，知道吗？”那么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了，那个时候也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候，也就自己该出来继续服侍的时候这是贾聿铭。贾聿铭后来呢，基于他要保存一些个就是硬实力的缘故，大家注意啊，他后来加入了三自系统，他是三自全国两会副主席。贾聿铭其实他的资历可以当主席的，但是争权夺利那些人适合当主席，他怎么样接受了副主席？很多人就问他为什么进去，后世也不理解他进去，还有一种传说了，这就不一定是真的了。 说他死的时候是哭着离开的，就是他弥留之际一直跪在那里哭，哭得一塌糊涂，老泪纵横，终于得到了良心的平安，最后离开了。这个呢，我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真正的有分量的史书是这样讲的，这是盛传，也是坊间传的。但是我现在想说，蒋一鸣。长老会的牧师受过正统的改革宗神学训练，他要醉心于改革宗神学，只传承不发明就好了。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传承的同时又发明，传承就够了，发明就会出错，因为发明就成了当代良发了嘛，对不对？良发传承马礼逊就行了。蒋玉明也长老会的，最后反而发明了一套东西，很可惜，这个人物呢，影响了中国近代教会的灵修。中国教会的灵修的传统，早晨起来灵修的传统，常常以灵修作为布道工作的积蓄力量的源泉的传统，跟他多有关系。贾玉明需要记住这个人物。好，下面我们讲丁立美。丁立美，大家不知道丁立美，其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丁立美是最著名的布道家，当时盛传一句话啊，我这里没写。南有十美的这个啊，十美玉石头的石啊，北有丁立美，还有一种话，南有和硕恩，北有什么丁立美？和硕恩一会儿我会介绍这个人啊，或者南有鱼刺肚，北有，因为都是女布道家，鱼刺肚听过吗？都是女布道家，北有丁立美。总之，北到底是谁？肯定丁立美。南呢，可以有不同说法。丁立美呢是山东省胶州人，他跟这个贾玉明出自一个学校，但是后来呢，他到滕县华北神学院去攻读神学了，就是大学时期或者说是高中大学时期，他们贾玉明和他在一起，后来呢分道扬镳了。他在1908到23年间是青年会极其杰出的奋兴布道家，对青年学生影响极深。尤其教会学校中，因他讲道而决志献身宣教者，不计其数，不知凡几。中国近代著名人物中，常提到他的影响力。简单来讲，他宣教的时候，讲词动人，声泪俱下，感人至深。谢富雅甚至说，他的祈祷词句和声音真是美丽，所以立美名不虚传呐。美丽，美丽，丽美名不虚传。丁立美曾任1910年中国学生励志布道团首任巡行干事及云南布道会的拓荒牧师。他培养了许多学生组成布道团，因为他是上一代伟大人物所以他的声望甚巨。1923年起，在华北神学院任教8年，1932年在天津神学院授课。最后2年卧病在床，以祷告为事工，有3本祷告名册，那么有5000个名字，这就丁立美。宋尚杰好多的这些习惯都是照丁立美学的，宋尚杰1901年，丁立美1875年，他差26岁，知道吧？他俩，所以丁立美呢？是上一代传道人里的佼佼者，宋尚杰是下一代传道人佼佼者。但是他俩之间发生了一件轶事，是这样的：宋尚杰名声这个外扬，因为布道团从南往北就开始到处布道。哎，丁立美听说有一个年轻人挺有能力的，是吧？然后就去参加了宋尚杰的布道会。宋尚杰最后总有一个呼召，说谁感觉到需要悔改，快快上台来认罪悔改。他发现丁立美竟然也上来了。丁立美那时候前辈知道吗？而且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布道家了。宋尚杰初出茅庐，然后他就听丁立美怎么祷告，这是真正的宋尚杰亲自写的。他就在旁边，因为他是讲员，他在那块儿四周都跪着人嘛，他就听听这个丁立美怎么祷告。我身为布道牧师，中国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我之罪也。我身为 啊，基督徒身为牧师，我的女儿竟然嫁给了非信徒，我之罪也。他的女儿其实他左右不了了，有点像萨摩尔。他说这我之罪也，说那几项罪按别人来讲，这跟我什么关系都？但丁利梅把他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我罪孽深重。宋尚杰听完之后，觉得什么极其的感动，他就说这一代。那一代传道人实在是谦卑，他说：“真的，丁立美牧师如此之谦卑。”你可以看宋尚杰的一些日记，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丁立美，记住这个名字，记住这个美丽的名字，丁立美牧师，丁立美布道家。好，往下，刘廷芳，刘廷芳是浙江永嘉人，哎，市级教育家。心理学家、文学家、神学家、教会音乐家、牧师于一身的教会领袖，他不是一般人物。他曾经啊是北京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就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并且组织生命社。1920到24年出版《生命》杂志，24、26年出版《真理周报》，后合并称为《真理与生命月刊》，并。自办一份紫荆的基督教文艺季刊。他一生致力使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纳入基督教真理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计划。1922年，刘廷芳在上海首次啊中国基督教会全国大会的演讲的时候，以两句结束了，翻译过来就什么？我们啊。就是虽然意见相齐，但是却彼此相爱。这段话对今日海内外的教会仍是至理名言。这就是刘廷芳。下面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尼柝声先生早年的同工王载。其实王载、王志，他是两兄弟，都很敬虔。王载后来加入了宣道会。被宣道会安立成为牧师了，所以他成为牧师了，尼柝声必须跟他分道扬镳，因为尼柝声不承认牧师，尼柝声只承认弟兄，但是他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他认为不应该接受牧师尊称吗？所以大家都是弟兄，可是他搞这一套，在他的里面还需区分此弟兄和彼弟兄，能明白吗？你比如说，我们都称呼弟兄，可是不是所有弟兄都能掰饼的。你这里边就区分出来，弟兄和弟兄之间是有不同的，有的是可以执行圣礼的，有的是不可以执行的。以前温州区会有类似的一种设计，叫圣餐公，听过吗？和讲道出口，讲道出口很荣耀了，比一般弟兄要更加荣耀，但是它不是圣餐公。圣餐公是讲道出口里边被允准执行圣餐的，你说你不叫牧师，但是却做着跟牧师一样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这些都是文字游戏，在称呼上怎么样，就是进行纠结，何必这样呢？好，我们看一下王载，福州省啊，不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4年入海军学校，18年信主，21年自动从海军退伍，献身传道，是国内所谓的自由传道人，游方宣道第一人，走方就是游方，初期常露天布道，随走随传，效法谁呀？怀特菲和约翰卫斯理，骑着马到处布道，上煤矿，下监狱，他也是类似的。他方式是在大树林或路边，手拿摇铃，身背木箱，发单张，唱诗，说故事，做见证，讲福音，有点像江湖郎中，不过卖的药不同，就这样的。后来有尼柝声王志啊，这个缪绍逊、陆中信、王连俊等同工配搭，使得福州迎来了一次复兴。这就是王载，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传道人。因为后来宋尚杰名声太大了，尼柝声名声更大，所以呢，大家都这个，对，或者忽略了他。其实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道人。 他在1925年主领的复兴聚会，深深影响了当时还很年轻的季志文、赵世光、石美玉、周之雨、蓝嘉熹、胡美林等等。啊，那么他们成为中国宣教火炬的传递者。1928年以后，王载常到中国各地及南洋去布道，此后40多年，任中国第一个差会，就是中华国外布道团的负责人。王载成了中华国外布道团的负责人，所以如果王载、尼柝声都算士师的话，那他也是比较重要的士师，像参孙一样的士师。这就是王载啊，要记住这个人。王载的讲道与同时代的布道家不同，他的弟弟王志说，他讲道每次不超过30分钟，但甚有趣儿又极感人。他布道奋兴会中，总请觉知信主的人走到台前。布道时，他善于讲简单的信息、适合的比喻，并有极佳的歌喉，把救恩传唱的倍加清晰，素有“中国牧笛”之称。他曾出版《复兴布道诗》，自己也是个诗人，跟尼柝声他们都做了大量的诗。其实牧笛，他唱歌不如他的同工叫孙盖，啊，牧笛走到哪儿都把孙盖带到哪儿。他俩配合的挺好，啊，当然他是福音派的一个领袖，福音派的一个领袖。1975年，王志在王载的葬礼上说了这样一段话：“主拯救他，选召他，使用他和保守他。”这四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最佳的写照了。后来在基督里安息了，啊，虽然人已经离世了，但是他仍旧啊因信啊在主面前活着。这就是谁？王载。下面我们看比他年龄稍小的一位，叫什么？叫王明道。啊，他们差3岁，差2岁。王明道他们差2岁。王明道是1900年到1991年间的人物。王明道，中国人对王明道相当熟悉，原因是王明道还有一个叫王明道文集的文库的出版了。王明道文库。挺厚的，我出信的时候呢，就有人送给我一本王明道文库。很可惜，王明道对我几乎没任何影响。宋尚杰有，尼柝声有，都有。王明道很少对我有，对我本人很少有影响，包括唐崇荣牧师对很多人有非常深远影响，对我基本没有影响。因为，后来。看他的东西，读他的东西真的不多啊，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影响了很多人，这个影响是错开的，常常是，有时候是交叉的，挺有趣儿的一件事情。但是王明道对中国基督徒影响非常深。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建立教会传道的过程。在1925年，他就在家中开始聚会了，然后见到各地去讲道。他以耶利米先知为己任，斥责罪恶的不信派。1928年傍《灵石季刊》，1937年，他的基督徒会堂建成，从自传开始，在自理和滋养，在教会路线上，他强调教会是重生者的团契，必须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参加，比如说有生活改变的证据获准认可，才可以为之行浸礼。他的教会中不设诗班，也不成牧师，不募捐。不传奉献袋，不庆祝圣诞节，不轻易请外人讲道，不参与社会关怀，不赞成教会的合一运动。他有他的积极性，就是不融合，或者叫不混合。但是，合一如果在真理里是有必要去做的。那么在政教关系上，他坚持政教分离，是出于分别为圣的教义。在日军统治期间，他拒不加入华北教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被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发生一个故事，就是当日军打入北京城的时候，王明道根本都没有想离开北京城，没有想到要成为难民，所以日军就把他捉住了，然后就审讯他，然后日军就威吓他，最后呢，他在日军面前面不改色。日军佩服的五体投地，最后就把他给放了。放了之后呢，好多人因着日军的威胁 纷纷的为日军服务。比如说以前的戏子，大家看过那些个影片或者书籍都知道，有些戏子后来就被日本人请去唱戏，他们就妥协了。演员也是如此，幕时日本人也想利用利用，王明道坚决不受利用。最后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怕死的都死了，不怕死的如今还活着。”就是日军占领之后，这是他的一个亲身经历、切肤体会。王明道，但是王明道呢，他在50年代三次爱国运动会成立之后，他早期妥协了，他加入了，他签字了，或者叫。后来在里边良心不安，知道吗？他就说他加入了啊，他加入了之后他良心不安，后来又去找到官方把那个签字文书要回来，最后他撕毁了签字文书，然后在官方盛怒之下把他们夫妇全都给羁押了。后来他妻子吧，先于他被放出来了，他就为此担负了判决是20年。将近蹲了20年，你知道吗？他没蹲满的，但是你知道，10多年牢狱之灾，王明道挺过来了。你看他91年他才过世啊，91年过世，那时候那个设备啊，摄影的、摄像的都很发达了，所以现在你能看见王明道讲道，现在还有很多那些个留下来的王明道讲道的视频的，啊，他讲道就是很有趣儿，有点像天津那个当时的相声界的那些个什么侯宝林的马三立啊，这些泰斗人物、泰斗级人物，他往那一坐也像那些人，懂吗？这是王明道，他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尊敬，是这样的。所以他写过40年，40年都是其实指导中国教会一定要什么，要这个独立，一定不能成为统治的工具，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其后来的家庭教会宁可面对牢狱之灾、被迫害的危险，不愿意加入。现在的更严重了，那我们更不应该加入了。我告诉你，都是受到他的影响。所以王明道过世了，他这些个坚持路线和教导，仍旧在中国基督教界深深的影响了后来的教会和传道人，所以我们绝对不加入三自的原因也跟他有关系，明白吗？那么我们说，王明道呢，在1980年获释，其实他两次被捕嘛，加起来已经蹲了23年了，55年和58年嘛，一共是加起来两次啊。其实他第一次就被判了，我们说他被判了20年，但是后来两次因为不肯妥协嘛。1991年7月28日去世，他坚毅不拔的言行诠释了一个传道人的气节。王明道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很有趣儿，比如说王明道影响了谁呢？影响了另一位改革中著名的翻译家，叫赵仲辉。大家听过赵仲辉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量级人物。他的儿子赵天恩是我们后来会向大家特别细致介绍的一位宣教士。赵仲辉当年就是受王明道影响受洗，学习神学归主的，但是却是在辽宁大石桥的东北神学院被归正的，成为了改革宗神学家。王明道呢，又做过两件事儿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劝尼托生悔改，但那天闹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王明道听说尼托生现在建教会的方式不对，所以就认为尼托生现在是拆毁中国教会，所以就想怎么样，就想这个去劝尼托生悔改。然后尼托生得听王明道，透过尼托生有佣人的嘛，然后透过佣人知道王明道要来，然后尼托生那天呢就说那可以把他请来吧。然后尼托生跟王明道就坐在这个一个像类似客厅，其实以前就是那个房子的那个像弄堂似的，那反正是那样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尼特生说："王先生有什么话请说，但说无妨。"然后王明道就开始说，大概说了一两个钟头，还没说完。然后说："请说，不是，请问王先生您说完了吗？" 文明特说：“差不多了。”寻思尼措生能有什么反应呢？尼措生说：“好的，我知道了。管家送客。”听完一顿训斥之后，就说了几个字：“请送客。”然后绕梁就回卧房了。最后把王明道气的，知道吗？那尼特生为什么这样呢？基于他的灵修观，他不想为自己辩驳，是这样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在宋尚杰过世的时候，你看宋尚杰比王明道小1岁，你怎么说宋尚杰过世？因为宋尚杰43岁就死了，知道吧？哎，所以王明道死于宋尚杰之后嘛，他44年就过世了，王明道活到什么？91年，多活了56年，是吗？57年。多活了57年，所以宋尚杰死的时候，王明道全程为他主持的。死之前，王明道就到宋尚杰的医院去看他。在宋尚杰因着肠癌吧，可以叫肠癌吧，然后住进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时日不多了。然后王明道就说：“你这一生吧。”王明道佩服宋尚杰的布道精神，但是觉得宋尚杰有些地方没悔改。哪些方面脾气？宋尚杰的脾气太大，知道吧？从小养成的积习非常糟糕，所以就给他一本书，让他学为人处事。听过这故事吗？啊，为人处事，你看看这本书，知道怎么接人待物。过一段时间来问，看了吗？宋尚杰说：“我看了。”宋尚杰真正看了，他很受教的，但是为时已晚。再没机会为人处事了，啊，是这样的。宋尚杰在死的时候，王明道主持完了，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据王明道说，宋尚杰的圣洁是很多人难以堪比的。他的圣洁对罪孽的痛斥，对主的忠心，是很多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相信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对宋尚杰不要妖魔化，当然也不要去神化。妖魔化他，认为他魔鬼一样，灵力激光里全是假见证。我现在告诉大家，他有他的错误，所以许多人是有些误传或者谣传，说孙某人说我啊，说这个有一天说从我这得听吧，说我说宋尚杰在地狱呢，他们真敢说，我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宋尚杰这些人在地狱，听明白没有？但是我若说他在地狱，我就敢承认。但是我和和平平的讲解真理，知道吧？回溯历史，我告诉你，他们这些人都是伟大的人物，我非常佩服他，不赞同他的很多道理和解经。他有本，就是在《云采集》当中的解经，知道吗？《云采集》知道这本书吗？你们老基督徒你应该能看过，《云采集》把好多人的讲道都放在其中了。宋尚杰有好多解经，我不赞同的。用现在的正统的解经的观念来讲，他确确实有些是想太多了，乱讲的。宋尚杰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就愿意借着这个地方的地名讲道，其实都是想入非非。能明白吗？比如到了沈阳，知道吗？到了长春，他马上就想沈阳。到底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主派我来长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哦，希望我来给你们带来长久的春天。他常常这样做，能明白？所以他的解经天马行空的，所以谈不上解经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说，我还是佩服他对主的虔诚。事实中每一个人都不完全，对吗？可以这样讲吗？但是不是都是主的仆人呢？你要这样去看。但是它涉及到异端，或者说他在异端中误导大众是两码事儿，啊，如果是有这样的人是两码事儿。那宋尚杰的那些个，讲道，尤其很多的那些讲道，你现在用，就是凭借异端的标准对他是有点过分的，不至于是异端啊，偏激是偏激，偏差是偏差，不至于是异端的。好，我们看一下。宋尚杰呢，他是福建莆田人，是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复兴文道家。他的父亲宋学濂是梅贻美会的牧师， 所以宋尚杰以后特别注重成圣。他说卫斯理约翰是30岁左右成圣的，他也希望自己尽快成圣。在什么少年期间，就已经协助父亲处理教务了，甚至主领晚间礼拜了，跟加尔文类似，是吧？1926年，宋尚杰在某国甚至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这基本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博士，这是实打实的获得的。27年2月10日，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就读的时候，经历了几件神迹。据他所说，主向他显现了，并且赐他名叫约翰。他说的。然后呢？1927年10月回国，次年开始在闽南传教。并见到各地讲道。他回国之后呢，他其实是做了几个月的老师的学校老师的。后来他全国去讲道，尤其加入伯特利布道团，以讲十字架、重生、宝血等为主题。他把圣经称为血经。有一次海难，他都落水了。他当时就急着抢救两本书，一是《宋尚杰日记》，就是《灵力激光》，二是《圣经》。所以这两本书抢出来之后，他就觉得，真的，这种属灵财富终于保存下来了。是这样的，1931年起专讲罪的问题，31到33年加入伯特利布道团，34年独自去传道了，足迹已经达到南洋，甚至去过台湾。哎，东北曾经他们也去过。在东北哈尔滨布道，在黑龙江省其他地方布道，当时宋尚杰的身影遍布了大江南北。他呢，竭尽心力，被形容为一个两头烧的蜡烛，烧一头就够快了，他是两头都燃烧啊。那么最后英年早逝，但取得什么？取得了巨大成就啊，是这样的。那么他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讲罪、圣灵借此复活、使人重生。要注意这件事情。那么重生之后的栽培上，他就没有能力了。神借着他们这些人著作的，主要是那些个藏污纳垢的人，那些个犯罪甚极的人，使他们彻底悔悟。所以是奋兴家、布道家啊。奋兴这个词呢，现在很多家庭教会使用。就是从他们那代传道人来的，啊，这就是宋尚杰了。我们需要知道，啊，这个人。那么我们现在呢，要讲这一节的最后一个人，我得需要讲一下尼托生。尼托生是1903年直到1972年之间的人物。这样的话，他加起来活了69岁，是吗？03到72正好69嘛，满70也行。如果按照什么虚岁，好吗？尼托生呢？他原名叫尼素祖啊，尼素树祖啊，后来改名拓生。他也是福州人。尼拓生的母亲很厉害，尼拓生的母亲，大家注意，是当时因着帮助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件，最后当革命成功之后，他就成了福建政界的一位著名的女性了，有点像现在的什么妇女主任呢。省妇联主任呢，这样的人物，他的母亲从小，他的母亲年轻时候就是一个挂名基督徒，直到后来有一位布道家于思度，他来到那个地方布道。有一天，他的母亲回到家里，做了一件让他跌掉下巴的事儿，就什么？他母亲竟然向他认错，说：“孩子，孩子，你过来，母亲跟你说点事儿。”他非常害怕，因为母亲从小总揍他，总管理他，叫孩子来。那时候他10几岁嘛，不到20岁嘛。说这个妈妈又找我过来干什么呢？又一顿棍棒吧。他母亲说：“妈妈多年以来亏待你了，我管教你的方式有问题。今天母亲正式向你认错。”他听了之后简直不敢置信。也是战战兢兢的接受母亲的道歉。后来他就观察他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改变， 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就发现母亲真真正正重生了。这就是他早年的经历，这深深触动了他，让他决定去跟一些布道家学习，所以他也听了于慈度的布道。哎，后来呢，有一位长老会女宣教师啊，叫何寿恩，叫何寿恩呐，他被派往中国啊去讲道，所以何寿恩对他有非比寻常的关怀。何寿恩当然是上一辈了，1866年的，啊，比他母亲的年纪甚至还大，上一辈，非常爱这个小孩子，啊，所以就对他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啊，尼托生本身上的是一所什么呢？教授英文的学校，所以他在高中时期，他没上过大学的，他在高中时期就在这学校毕业之后，他后来就去布道了嘛。他的英文很好，尼托生因为在这个学校英文被练出来了，所以尼托生的英文是不错的。那1922年，与同工们从家庭教会开始建立起了日后的基督徒聚会所。他当时的讲道被广泛认可，他的解经被认为是继贾聿铭之后的第二个泰斗。贾聿铭是解经家，第二代就尼托生；丁立美是布道家，第二代就宋尚杰。人是这样认为的。宋尚杰在他的日记当中写过，他说：“我自认为讲道不如尼托生，圣洁不如王明道。”宋尚杰认为他讲道照尼托生差10万8千里，尼托生太会讲了，往这一坐4平8稳，天上的地下的，你就会发现太会讲了。尼托生有很多书。现在呢，分开来讲有30多册了，但是当时从种类来讲就已经10多种了。尼托生最主要的书，对华语教会影响力最广的书是以下几本：第一叫《信徒造就》，听过吧？从什么认罪与旧事断绝，看没看见？他是一步一步来的。然后呢，到什么什么追求成圣啊，等等等等。然后就是一本书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一本小册子。其实他的尼托生文集当中，他在最核心的那个阶段的书，那个步骤的那不是那个部分的书，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属灵人。属灵人，如果说是小本的话，就叫魂的破碎，灵的出来。尼托生有一本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其中一部分就被发行了单行册，就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么若干年前，我觉得中国教会如此之混乱，那追根溯源，到底福音从哪里传的？我们当信怎样的福音？当学习怎样的神学呢？在没有接触到马丁·路德的信义宗和加尔文的改革宗之前，我一直是学习尼托生的作品的。尼托生作品不够，不解渴，觉得，后来就开始往外拓展。后来就读谁呢？跟尼托生有关的，读宾路易师母，他的《灵命四层》，他的《众圣徒的征战》，知道宾路易师母，读十字架约翰的《心灵的黑夜》，读麦克穆林诺的这个《灵城指引》，读盖恩夫人的《简易祈祷法》。还有他的自传《馨香摩药》等等等等，读劳伦斯的《与神同在》，劳伦斯的《属灵格言》，就是一本一本的读。后来深深的被他的魂的破碎、灵的出来吸引，最后就希望透过他这套方式开始操练。对，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魂太大，要学会掩盖自己的魂。要需要让灵正常发挥作用。他认为，如果你的魂太大，与人接触的过程中，就像戴着手套跟人握手。你们读过他的书就知道，他举的例子就这个例子。所以把手套这么一摘，大家手碰手，肉碰肉，是多么的什么啊亲切。所以你的魂必须得被破碎，让灵出来。他还举例，就像香膏，怎样才能溢满全屋？就是打碎玉瓶。玉瓶 就好像魂，你的旧我太大了。他的神学深受宾路易师母影响，深受史柏克影响。史柏克是宾路易师母的门徒，后来分裂了，所以他就成了中国弟兄会的代表。这就是尼陀生。尼陀生部分的东西还是需要我们接纳的，他相信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他的什么呢？大喜的信息、福音真理是他全集的前2部吗？有一部分啊，一部分是好的。现在你有正统神学装备，你去批判，你去分辨着看，有一部分是好的。他承认我们必须靠信心称义。他有相当多的讲道，尤其在谈及基督耶稣宝血的这方面功效的时候，是跟正统契合的，能够帮助人大得释放的。但是他的灵修神学，尤其他的三元人论有严重错误，导致他教会论也有错误，导致他灵修神学、实践神学都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不知道，他想在此构建起一套庞大的东方式的神学叙事，中国式的神学叙事，最后的结果就成就了尼陀生神学。很多人说中国有两个半神学家，为什么叫两个半呢？啊，贾聿明。不算神学家，就我们说那个时代，贾聿明是神学家，就是后来把中国细数中国200年的新旧教人物放在一起两个半，第一是唐崇荣，第二尼陀生，不是第一是什么尼陀生，第二是张立生，第三是唐崇荣。唐崇荣因为主要是布道家，神学上也可以，所以是半个布道家，不是半个神学家，剩下两个是整全的。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张立生的确是神学家。张立生的神学，今人都难以望其项背。张立生啊，赵忠辉是神学翻译家，正统神学翻译家。张立生不一般，张立生是民国时期人物，他是典型的神学家，他写系统神学那位，本来是民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他底下有很多的精英，后来信主了，70多岁高龄信主了，后来竟然写出了无数的旷世巨著。顶级人才张立生博士啊，张立生博士，哎，公认的神学家。尼陀生老实讲不算，是一个名人，是一位那个时代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但是他建造教会的方式都有问题。举例子，当时他反对安利牧师，王载被安利成牧师之后，他就分道扬镳了吗？但是有一条，他认为在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真教会。既然我真，你就假；你真，我必假。那我承认我是真的，我肯定是真的。那么你在不远的地方又有一间教会，你怎么可能是真的呢？但是你要敢说王载是假的，不就否认了当时对王载的肯定了吗？所以陷入无限的矛盾中。他是反宗派的，但是却建立起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宗派——反宗派，好不好？好像看似挺好，我告诉你，不要反宗派，要反宗派主义。宗派客观存在，你反对它干什么呢？就像汉族人、朝鲜族人，是不是的确有民族的差别？你想抹平二者的差别，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必要？我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是表达什么？表达我到底是隶属于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区域的？但是我说只有中国人是人，一个是民族，一个是民族主义。懂的意思吗？或者一个是国民隶属，一个是什么沙文主义，二者就不同了。所以尼陀生反宗派最后成立了一个最大的宗派。他呢，在1952年被捕，1972年去世，在被释放之前去世了。啊，那么他的经历呢，也非常非常的传奇。那么。尼陀生呢？他死在狱中，在这一个角度来讲是殉道死的。但是后来有许多值得信赖的文章，披露尼陀生的一些犯罪，他是什么间谍，这些是子虚乌有的。但是他个人的道德犯了些罪，王明道亲自做见证是真的，我相信王明道的见证。所以他一半是为主殉道，一半是为自己的罪付代价。我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他也确确实影响了一些人，我们跟他学习到了一些，信息中跟大众正统教会契合的地方，但是他个人发明的那些，我们要小心谨慎，好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介绍了这个最主要的这几个人物。至于赵君颖啊、杨绍棠啊、等等其他知名的布道家与牧者，在那个时代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就不在本文的介绍范围之内了。好的。